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打开眼界啊，就是来到开放麦，聆听世界，就是来到海外文摘。好，那我们下半场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说一个我们以前做过节目的一个回馈吧，哈，就是跟我们以前的节目相关。这个文章呢也是刊登在《基督邮报》上面，他说就美国转折点组织的全美中场秀三大亮点。那个美国转折点我们都知道啊，是查理·克克创办的。
是的。
他全称也叫 Turning Point USA， 简称 TPUSA。我们在去年查理·克克遇刺这个时候啊，我们做了八期关于查理·克克的事件。我们为什么今天要选这个文章呢？其实是一个回应嘛，啊，
是对这个机构最近的一个活动的
动态的了解。
对，就像我们在上半场把校园书房出版社的那个声明，拿出来读一样，也是对我们之前做的节目的一个进一步这个事件发展的进一步的一个回馈啊。
对对对。
那么这次这个呢，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这个机构啊，也就是查理·克克生前作为 CEO 的这个机构美国转折点，他最近的一些活动啊。美国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折点啊，简称 TPUSA， 在周日啊，他推出了一个全美中场秀。那么作为对波多黎各歌手就是那个坏兔子哈，他在第60届超级碗中场秀的替代选择。那么该活动啊，包括宣讲福音以及向该组织已故创始人查理·克克致敬。那这里头我就要先问 Helen， 什么是超级碗？他为什么做这个全美中场秀呢？
因为这个是最近期的，2026年2月份的。
对，
我们都知道2月份啊是美国超级碗，超级碗就是橄榄球的年度决赛的时候，每年啊这个超级碗就叫做美国春晚。
对，美国春晚，好吧，它其实是一个体育赛事。
对
啊，前段时间我儿子都在看这些东西啊，我看不懂，一堆人戴着头盔啊，又还有天线什么的。它这个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呢，是美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联盟赛事。那它的总决赛呢，也是美国一年当中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
所以春晚嘛，
也有点像
春晚，
但是它不一样哈。春晚都是一家一家看的，你没看见说三五好友聚到一起看春晚的。但是超级碗是一帮朋友在一起看的，
因为体育赛事。
我记得好像从八九年前，我儿子上中学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那天晚上他会说：“爸妈，我们去 Tom's 家看超级碗。”他们还会带一点小小的赌博，还是今天谁赢了，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哈。连着很多年了啊。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化。
对，
那么就是超级碗这么受重视的一个赛事呢，它在中场的时候，就是它也分下半场嘛，它中场的时候是有一个文艺演出的，或者说是有一个嘉宾来助兴的，它让整个的这个欢庆的气氛达到一个顶点，因为大家都是来看比赛的。但看比赛的时候，你一定是向着一方的，敌对另一方的，但是在中间演出的时候，这个两边的观众就可以一起欢呼，
就融合一下，
大家同时喜欢一个明星了，
是吗？是吗？
那今年超级碗比较讨厌啊，今年超级碗他请了一个这个明星叫坏兔子啊，这个明星呢大家都不熟悉，我也不熟悉啊，但他有一特点，
是西班牙的，
对，他有一特点，第一呢，他是支持 LGBTQ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者，第二个呢，他对传统的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他是采取一种反感、鞭笞、污蔑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包括他对美国现在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政策，他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总的他是一个代表人物，请这个人来超级碗呢，那势必就引起了很多保守组织的反感和抗议。但是你反感和抗议扛不住一个世俗的热情，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一起玩耍、一起吃喝、一起娱乐是他们的一个在这个世界的价值目标，就包括在罗马时期也是这样， 罗马的皇帝要花很多钱给这个罗马市的这个民众带来欢乐，你知道怎样就有庆典和娱乐了，打了胜仗就有了，于是老百姓就会支持他的军队去打胜仗，
对，
回来以后就庆祝，就喝酒，就闹翻天。那这个也是一样，如何对抗超级碗中间的反基督文化的这个演出呢？那么作为基督教团体中的佼佼者，最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而且最近也是发展的最快的一个机构，TPUSA， 他们就也组织了一场演出。
对，所以这篇文章其实讲的就是美国转折点，也就在同时哈，都是在那个超级碗开播的那个时间，周日推出了全美中场秀。它就不叫超级碗了，它叫全美中场秀。
它也没有在超级碗，它其实
对，它是另外
一
个地方，
一个活动
来替代，来作为对这个超级碗的一个替代选择。
对啊，你不是用春晚来形容这个超级碗吗？
对，
它这个相当于这个辽宁台春晚。
我们大概来讲一下这个 TPUSA 全美中场秀的几个亮点啊，很快过一下哈，因为不是很熟嘛。
对，
第一个它有一个叫摇滚小子啊，他来压轴啊，作为全美中场秀的压轴，翻唱了约翰逊的一个热门歌曲，传达福音信息。对，这个真的是对着的哈。刚才我们说那个坏兔子，其实坏兔子啊，在这届超级碗中场秀的时候唱的是一个西班牙歌，好多美国人没听懂。后来就是播完了以后，人家一翻译，把西班牙语翻成那个英文的时候，才发现他那个可脏了，他那个歌词里面都是些脏话啊，所以美国人觉得自己被戏弄了。好，这是第一个啊 ，TPUSA 用这个摇滚小子他们来唱福音歌曲。那第二个呢，闪光点就是在多个环节当中呢，向查理·科克致敬啊，表达他的敬意。
第三个亮点呢，就是现在的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赫格塞斯最近频繁的出现在我的耳朵里，就是我听到的信息里，因为美国正在打仗嘛，他是美国的国防部长。那么他针对 TPUSA 的这个演出之前呢，播放了一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一个片段。在这个片段中呢，赫格塞斯称 TPUSA 呢组织了一个可以替代超级碗中场秀的选择，也就是说他对他的这个活动有祝福，也有肯定。赫克塞斯说，我代表国防部向 TPUSA 以及所有相信自由值得捍卫的美国人致敬，感谢你们的勇气、清晰的立场和领导力，也感谢你们举办这场中场秀，国防部很荣幸能给予这场演出支持。很奇怪啊，一个跟打仗有关的一个机构，在一个民主国家，他竟然出来去支持一个演出啊，因为他这不是一个军权国家。其实代表着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
对，
我认为
啊，是的。好，那我们很快的就进到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文章。
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今日基督教啊，它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当圣经文盲充斥着你的教会。哎，这个有点好玩哈，就是
什么叫圣经文盲？
对，我当时一看圣经文盲，我在文盲两个字我知道，圣经两个字我也知道，这加起来我就觉得我有点含糊了哈，好像感觉这个年代没人不会读书嘛，不会认字嘛，啊，他是这样说的。说如果我问你在五分钟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概述整本圣经故事，你会怎么说？就是有个要求哈，你能不能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
简单介绍一下圣经，
概述一下啊，你能说出上帝在创造的六天里每一天创造了什么吗？你能按顺序列出十诫、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吗？你知道底波拉在士师记的十二位士师中排在第几位吗？那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国王又是谁？圣经中各个圣约的应许是什么？耶稣所行的神迹中哪一件被四福音书都记载了？登山宝训在圣经的哪里可以找到？
哎，
这像圣经问答题。
不是，我觉得你读这个你读这个前面这两段的时候读的我一身的汗了。我自己也不觉得，就是
你是不是在给自己打分？
对，
哪个我知道，
哪个我知道，哪个我不知道，哪个我不确切。
哎，
其实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是比起以前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经常你一说哪段经文，他能给告诉 诉你是哪一章哪一节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用手机检索，没有电子版圣经。当然我们不是说炫耀这个技巧，但是对圣经的这个熟悉程度确实是要比我们现在强得多。
好，我们回到这个文章。刚才哈，我读的都是文章里面一开篇就问了这么多问题。他问这么多问题的目的就是也要解答我的疑惑，就什么是圣经文盲。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如果这些问题让你想立刻拿起手机搜寻答案的话，哎，你不孤单啊。无圣经识读能力，也叫圣经文盲的危机，如今已充斥在各个教会当中。许多基督徒啊，无法回答圣经中最基本的内容。或许有人不认为这些是基督徒必须学习的重要知识，但是呢，若忠于大使命，我们就必须正视失去圣经识读能力的这件事。圣经文盲这么大一个词儿，最后落到的实处就是我们对圣经的基本知识不知道了，特别确切的不知道了。
而且我感觉这种圣经文盲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我也包括。
这个所以说他说你并不孤单。
所以说我们也要把它拿出来做节目，虽然他的观点有点绝对化了哈，但是是个提醒我觉得。
因为是真的用得着的。尤其是我们在上半节也说到人工智能的作为一个高级搜索引擎，你更是懒得去拿着纸质圣经去翻到哪一页哪一章去总结去背诵这些东西了。
是哎，很惭愧啊，
很惭愧。
惭愧中我们还是继续要看这个文章怎么阐述的，他怎么教导我们的哈。他说我们对圣经的无知或者叫无识读能力，终会演变为对神学的无知。也就是当我们对圣经内容不熟悉的时候啊，自然也会失去神学上的根基与定向。那在去年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神学现状调查，也就是对地方教会的门徒训练状况做了一个严肃的评估。他们针对福音派基督徒对基督教基本信仰内容的看法进行调查，结果如下。一，对于上帝接受所有宗教的敬拜，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这项陈述啊，有 47% 的福音派受访者表示同意。
太吓人了。
这就文盲的带来的后果。
刚才我就觉得我有必要去背那个十二支派的名字吗？你看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对对对，
大家普遍的失去信仰的根基了。
对，他也是这个意思。他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识读能力哈，对圣经无知主要是哈，就神学就变得无知了。他这个结果还有第二点，对于每个人在上帝眼中出生时都是无辜的这项陈述，有 64% 的福音派受访者表示同意。
这不是人之初性本善吗？
哎呀，原来我们真是遥遥领先他们。
什么原罪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
没有基本概念，
没有基本概念了啊。还有啊，我们再听一下啊，第三点，对于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他不是上帝，这项陈述有 28% 的福音派受访者表示同意。
啊，这真的足以让基督教这个群体的我们也感到羞愧啊！既然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根基上如此的混乱，
对，
啊，
你看这几个这三个啊，这三点它的陈述实际上都是最基本的。你进到教会最应该被教导或者最应该先了解到的应该就是这些嘛。
对，
所以这篇文章指出从上面的这个调查结果看出来，明显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明显出了严重的问题。因为以上每一项说法只需要具备一些相对基础的圣经知识，其实就能指出错误。但是呢，我们的教会充满了各样热心参与各样活动、积极投入各样活动的人，却在圣经神学的根基上如此薄弱。那为什么呢？这篇文章也给出了答案。
对，他说，首先我们忘记了门徒训练是需要学习的过程。我们把门徒训练简化为出席聚会啊，参与服事啊，奉献金钱啊，建立关系啊，以及多半是由弟兄姊妹带领，停留在感受层次的讨论，确实是这样，就是每次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感动啊，分享的这些事件呢，但是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门徒训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个心意更新，不再效法这个世界的过程。通俗点说，就是我们没有理论学习， 对于
我们有各样的活动。
对，这个理论学习来对于信仰来说是至关重要。
嗯，
它完全的要去指导各种活动，
这个
也充斥在各种活动之中。
应该说这个理论学习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有点怪哈。你看哈，圣经彼得后书3:18其实说过，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嗯
啊，
其
实知识也要有理性上面的认识。
对，我觉得你的生命是要成长，
嗯，
是有圣灵对你的引导，但是在你在信仰上要清晰，你在信仰的根基要正，这是根本。否则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你就会出现问题啊。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天国我信不信无所谓。我觉得那是一把塑料花。我认为在世界在这个我活的过程中耶稣基督已经足够值得我去付上我整个的人的身心给他。但是很明显啊，我的信心不是扎根在天国的时候遇到一些风雨我就会飘摇。
对，
所以说根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的正尤其重要。
嗯，
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大公教会开会哈，一开好几个月，最后
好几年
通过祷告讨论认定某一个教派是异端，然后就把它清除出去。开始读这些觉得你就不能百花齐放吗？你就不能百家争鸣吗？其实不是的，在信仰上它不是在文化上，它不具备兼容性。
嗯，
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别为圣，正确的就是正确的。
嗯，
我们建立这些正确的信仰，稳固的根基靠什么呢？圣灵。那么圣灵是用什么方式来带领我们呢？就是用圣经，通过对圣经的学习。
嗯，
所以我们回到这篇文章，就是我们还真的不能无视这个圣经文盲的现象。
对对，他有一个陈述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归信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然而门徒训练却是一生之久的工程。门徒训练意味着将圣徒传到我们这代的信仰继续传递下去，但从各方面来看，我们并没有真的把这个信仰传下去。教会内竟然有 28% 的人不相信基督全然的神性，而我们自己尚未学会的又怎能教导他人呢？
嗯，这个结合我们上半场谈那篇文章啊，有1/3的人把 AI 的这种属灵的信息当成他的牧者给他的信息。
嗯，
就不奇怪了。
对，
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
分辨力
很清晰的根基的时候，他怎么来分辨呢？
是的，
他你给他什么就是什么。
是的，是的。嗯，
他说目前我们这些教会中带领的人啊，常常采取一种降低门槛的门训策略，认为大家太忙碌，无法投入任何需要的付出努力的这种学习，也就是摆上的有代价的学习。
嗯，
但是人们确实会渴望做困难的事。大家不要觉得神学是我高不可及的一个东西哈。基督徒本能的明白，任何具有长远价值的事都需要付出努力。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各个教会不停的有人站起来要去神学院进行深造。
对，
这就是人们对真理进一步的渴望。那么这篇文章继续指出呢，他这个作者就说，他说我知道姐妹们愿意参加较长期的查经，因为我每周都会在自己的教会里见到他们如此投入。但是呢，这个市场啊，就是包括书籍供应啊，包括讲道供应啊，那么出版商们往往受市场导向的影响，他们倾向于出版卖得动的书，而不是对教会讲道系列性的安排，也常常根据某本圣经书卷是否能够整齐的嵌入教会的形式力来决定。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教会也好，包括这些机构也好，他们从这个受欢迎程度上去考虑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根据主题来安排他们的这个出版的书籍啊，或者是讲道内容。但是他前面的这一段对姊妹们的一个表扬呢，就是告诉我们大家需要系统性的神学训练，需要一个完整的门徒训练，而不是碎片化的。我们现在更是这样，我们到 YouTube 去找哪个人不爱听，听2分钟立刻磨走。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的。这种自由的喜好选择呢，也导致平台啊，包括内容的制造者，他也要去想办法去迎合你。包括咱们的节目， 我们的听众这个东西他想听他就会往下听，他要觉得这不合我的意义，或者说这听着我觉得很枯燥，他就会转走。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验，
所以听我们节目是需要接受挑战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你看啊，我们录的基督教预定论，
嗯，
多理论的东西，而且都是神学里比较艰涩的一块，几十集不停的有人跟我们要整套的内容。
是，
我觉得真的这是一种圣灵对他们的一个呼召。
那回到这篇文章，他继续说啊，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落入某种被灵修文化扭曲的神学实践中。静默灵修本身是有益的，但他常常把人塑造成倾向总以一种灵修式的读经方式来读经。灵修书籍之所以畅销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他们将一小段经文搭配一则简短的亮光，让读者带着正面的情绪开始新的一天啊，这个情绪就充满了安慰啊，好确据啊，盼望啊，激励，像是每天的一杯咖啡一样。基督徒生活与灵修书籍占基督教书籍销量的 41% 啊，但是圣经研究类书籍仅占 8.5%。 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基督教书籍之一正是一本灵修书，其销量已超过4500万份。哎，有没有兴趣来猜一下他这个最畅销的灵修书是什么呀？
是，Helen，你这个问题我也没法回答，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 AI。 ChatGPT 经过艰涩的搜索，他给我这样一个结论，他说公认销量最高的灵修书籍就是现代畅销哈。那么第一部呢是耶稣在呼唤你，出版界报道2022年达到4000万册，就是叫做 Jesus Calling啊，耶稣在呼唤你。第二本我们都很熟悉了，标杆人生。比较经典的畅销书呢，荒漠甘泉。
对对对。
然后呢，竭诚为主。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文章，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为什么说这个灵修文化是扭曲神学实践的呢？他说到灵修是读经啊，它实际上限制了我们涉猎圣经不同书卷的范围，因为没有人会为利未记写一本灵修书。但圣经每一卷书其实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灵修有时候只是集中在圣经的某几卷书当中，它不全面。第二个呢，他说灵修文化也带来一种短期立刻满足的回馈，因为它高举个人与经文的互动，使我们认为最宝贵的读经时刻是私人的，而不是群体的。
我首先要在这儿声明一点啊，这篇文章不是要否认灵修，
对，
因为我们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也确实每天都需要神的话来归正我们的脚步，只是他说你一个理性的深入的全面的学习和灵修是相辅相成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自己参加的一个灵修的事工啊，是每天都要做一篇，有自己的感想啊，有自己的个属灵的感动啊。但是因为你灵修总要有经文嘛，我们这个经文是整体的。比如说我们先把使徒行传拿出来，然后把使徒行传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每天拿出来一部分，就是按照顺序啊，作为今天的灵修内容。第二天就是下一句，这样的话其实挺好的，就是一方面你是有这种属灵的表达，但另一方面你又是基于圣经的很严格的一个排序。
是每一句吗？
是每一句。整个我们现在已经把新约基本上快做完了，我昨天在做提摩太后书，你会发现我们这三篇灵修会连着的，先说主来之前会发生的事，第一是怎样，第二是怎样，第三是怎样，你每一篇灵修要扣着这个主题来。哎，这个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求吧。但是确实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整全的圣经装备。不能说你对圣经都是不了解的，你既要真理你都是不清楚的，甚至你都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你在这儿感慨啊，你在这儿感动啊，这些东西就难免出错。
有一句话我是特别有感触，他说高举个人与经文的互动，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实际上圣经更多的是针对群体性的。
你说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一下给我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因为是这种个人主义特别强烈的一个时代，
特别强调自我，
我的什么想法，我的大女主，我自己的觉醒了，都是我们，
对，这些是在世界的，但是你在查经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有人说这就是
我
的
感动。对，
没有办法去直接说你的感动不是感动。
对，就是我们也要把圣经放回他的时代当中和放回神的心意当中。神的心意是从这个世界呼召一群神的子民，建立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有国度观，我们要有大局观。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这里面的一份子，但更重要的，圣经是有神的一个最高的旨意的，崇高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不光是啊我们自己的感受啊什么这个放在前面，更重要是把上帝的宏伟的宇宙性的这种计划放在前面。因为上帝的救赎最终是要把每个人带回神的国，神的国里面不是一个个个体，神的国更多的是神的治理国的方式啊，神自己的想法。
是的，是的，我觉得还真的这篇文章给我们挺大的一个启发的，因为我们日常啊有这种感受，我们不能系统的表达啊。他说，就怎么样去解决教会里越来越多圣经文盲的问题呢？甚至 90% 人都认为每周一篇讲道就可以装备门徒了。有 95% 的牧者甚至都表示，门徒训练不是某个课程中完成，而是在关系中完成的。这个作者说，让我暂时澄清一下我的立场，我热爱讲道，他不否认讲道。他说，讲道对灵命的塑造至关重要，我们从讲道中得着喂养。但是如果你在阅读本文开头的那些问题是感到迟疑的时候，那么可能单靠讲道不足以建立我们的圣经识读能力。多数基督徒在主日来到教会时已经预备好坐下来聆听一篇关于某段经文的讲道，而他们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花时间研读过那段经文。他们坐在座位上以门外汉自居，期待台上专家们为他们阐明真理。他们没有把传道人的知识视为自己也可以受训而得的知识，反而将它固定在专家的角色上，自己停留在被动接受的地位。他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人，不是我，我永远做不到这样，那是人们完美的借口。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圣经识读能力，你不能光靠片段的灵修，也不能靠讲台，不能单单靠周日的
那个人给你的那点信息啊，
对，而是你自己要跟圣经建立关系，
对的，
自己去读，
说的
一点都没错，自己去研读，哎，而且
你在生命中为这个事情已经想破了脑袋，或者说争论了很久，这时候你去听一个给你的解说的时候，你就一下子就得到了这句话。这种建立一定是你自己要主动的进入圣经，
对，
大段的时间留给圣经，在这里面充满思辨，这时候你建立的根基才是经得起你的属灵生命要经历的这些风雨的。当然这篇文章后面也给出了一些方法啊，什么怎么训练呢、怎么提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针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法。
是。
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正在滑向一个圣经文盲。
对，圣经文盲这是今年开年我接收到的对第一个比较刺耳的词，也是一个敲打我吧，也是提醒我。
是。
因为就是刚才咱开始念的那几个问题，有一些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我们也在文盲化。对。
问题不是在背题，
对
啊，问题在于你自己深度的去学习和研读。我们彼此提醒。
提醒基督徒也提醒牧者。
这就是不要在这个所谓的后文盲时代我们失去了读圣经的能力。好，那我们今天的开放麦的海外文摘分享我们就到这。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们听到了以后给我们回应，比如说你对圣经文盲有什么感受啊，比如说你对 TPUSA 有什么想更多的了解啊。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会制作出更加让大家都喜欢的节目。好吧，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 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